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阿吉映画馆，严神父说电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严神父说电影，严神父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跟你聊一个电影。今天我想聊一个中国电影《天地英雄》。《天地英雄》里面有一位日本演员叫中井贯一，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姜文，还有赵薇女主角。当然女主角赵薇的戏不多，姜文的戏是主要的，跟那个中井贯一两个合演。讲天地英雄之前，我了解哈、啊，按我了解，天地英雄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选为今年的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的竞争代表作。我们知道，在华语片能够进入奥斯卡金像奖入围的蛮多的，那得到奖的是《卧虎藏龙》。那《卧虎藏龙》为我们中国华人，尤其电影圈的专业人士啊，是非常大的荣誉，为整个的国家，为整个电影圈都是非常大的荣誉。那接着了我们就知道，因为《卧虎藏龙》是台湾地区的，虽然在美国的李安导演的作品，可是是全世界的华人的班底了，但是英雄中国大陆就很希望也能够有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外语片奖。英雄里面有很多可看的东西，英雄里面有那个色彩，尤其是色彩视觉的经营，慢动作水上啊，很多的地方的打斗啊，那英雄的气势啊，好、啊、大漠江北的气势啊，都是在视觉经营上非常有可看性。可是我们常常探讨的却是他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在英雄里面，一个刺客跟秦王是必须隔很多的距离，用一个现代民主的观念去讲他，好像他可以跟秦始皇沟通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跟他沟通。这样想法似乎是用现代民主的观念，似乎是好像又有点矛盾，因为确实在秦朝大统一的要统一天下的局面之下，怎么可能会允许一个刺客跟他一步一步的交谈？交谈是现代民主的方式，那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刺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呈现出来？另外一个我们在英雄上看到的一个比较大家讨论到的，就是说怎么可能用一个大一统，最后的一句结论的话是说，秦朝为了统一天下，赵国的家族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人常讲的啊，很多时候劝一个老板下台啊，劝一个人要离开他的职务，说你要为大局着想，事实上说不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事实上是那个市场竞争的结果，可是讲大局着想却去牺牲那个小家族的生命。以今天的民主时代来而言，人人在法律的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尤其是以天主教的观点而言，弱势者更是应该受到尊重，弱势者身上我们看到那个生命的可贵的一面。所以以这个观点来讲，那个秦始皇的怎么样可能容，因为他大一统的要统一天下牺牲的一个家族，那个家族可以不必报仇了，这个说法就太落伍了。那天地英雄的观念里面，好像是前面是为一个唐朝的在边疆中间不听命的一个军官姜文，日本的一个遣唐使中井贯一所演的，要去追杀他。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因为边疆的英雄抗命，他为什么抗命？这个抗命好像是也很有道理，所以那个追杀的理由已经弱了。他为什么抗命？因为他在边疆的时候，他不愿意听皇帝的命令，杀那个突厥人的老弱妇孺。这以我们天主教的观念来讲，老弱妇孺又不是军士，又不是军人，他为什么要打？所以姜文里面有一句话说，皇命如果是不清楚，或者是我根本就可以不必杀人，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电影的主线是中井贯一这个遣唐使，他20多年在中国习武习文，最后要追杀这个朝廷的叛将之后，就可以回日本看他的亲人了哈。我觉得电影最美的是这个中井贯一跟这个英雄，两个英雄相惜，那个英雄彼此疼惜的那个至情，这个很美。因为他们有一段第一次打完了之后，就做一个承诺， 说下一站到西安再打，让他完成他护那个商标的那个过程。哎，这个整个我觉得电影的败笔在那个护商标的过程，因为他为了在突厥里面逃，这个英雄为了逃官兵的追杀，他必须隐藏自己，这个可以了解。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就开始跟到一个商队去护航，护的那个他们叫镖局哈，古代的武侠小说你们常看到的镖局，又护一个商品，最后他就卖命的护商品，而且为那个商品就招兵买马，这些我都觉得理由不够，凭什么哈？他为什么就他本来躲起来是对的，可是凭什么去追？为了那个护那个商标，后来才发现那个商标原来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标，是一堆的和尚师傅们跟的，原来是佛家的宝贵的最宝贝的东西，佛祖的舍利子。这个无论历史上考证，不晓得佛祖的舍利子怎么样来到中国的，佛祖的舍利子来到中国只有几位师父们保护他吗？那一定是大队军嘛，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而且是在有信仰的人来讲当然是最宝贵的东西，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讲又不见得是很远，绝对不是一个商品。后来是突厥兵还有当地的商人来追杀，这些都比较感觉没有什么道理哈。这个电影里面可看的女主角赵薇的表演也是一点点哈，戏份不多。两个英雄的前面的彼此的那个疼惜哈，英雄的短兵相接的打斗，这个都蛮好看。大漠江北的那个味道跟那个丝路的美哈，这些当然是在电影里面大荧里面可以表达的很好。尤其他有一些那个风沙暴哈，在那个沙漠当中的风沙暴能够把电影拍出来哈，然后那个人的那个海市蜃楼的感觉，这些再加上很美的音乐哈，这些都是很美的。但是其中的比如说我看那个追杀他的那些突厥兵好像是罗马兵一样，他们自己武士上面的那个服装呢也好像是日本的，又像东方的又像罗马的，这些在服装上也觉得好像有不是那么完美哈。但是最后的最败笔的却是这个佛祖的舍利子，他最后几场戏是非常可看。怎么可看？就是他那个佛教的舍利子开始显灵的时候，那个光圈呢，万丈光芒的光圈，所有人都跪下来臣服，这个位有信仰的人都可以有感受。可是怎么会从追杀唐朝的一个边疆的叛将，到最后佛教舍利子冒出来，那到底是宗教片呢，还是有人说是不是叫佛祖舍利子传奇呢？这样子前后都不太搭了，前面是英雄追杀的那个有正当名目的，却最后没想到变成一个佛祖的舍利子，他必须为他牺牲奉献，还最后显了一个奇迹，原来那个护航的那个师父死了，后来那个舍利子显灵的时候，护航的把他伤口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又他又活起来了，就把敌人给杀掉了哈。最后佛祖的舍利子，然后后面最后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我们看很多的大陆电影啊，这个老实说有的时候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好像我们二三十年代常常看电视上必须用某些字幕把那个我们叫做政令宣导，把一些光冕堂皇的话讲出来。他说自从唐朝有了佛祖的舍利子之后，就天下太平，唐朝的盛世就有了，这种叫做标语性的说法了哈。那为我又说为自由地区或者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人性的尊严人人平等的自由地区开放的社会，对这样子的话又觉得难道一个佛祖的舍利子就把一个朝代变成盛世了吗？这个又接不起来。所以天地英雄在视觉方面，在他的打斗方面，在他的服装的道具方面，和很多的武器很多的兵器，这真是大成本，花了非常多的钱，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尤其不是在我们想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间有很多的那个突发的状况，尤其在边疆在荒漠当中拍摄是很多突发的状况啊，拍摄困难度一定蛮高的啊。那个所以打斗他有几场那个碉堡哈，就是边陲的重镇里面的打斗，这些都是很好看，但是主题方面还有整个的连贯方面，尤其就感觉出来有许许多多的瑕疵的地方。